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从放纵自己到追求圣洁，
自然科学带给我的信仰感慨，
以血赎罪的奥秘，
上帝是谁创造的，
到底是谁审判谁。
欢迎你收听收看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杂志，
从放纵自己到追求圣洁，作者 Jenny Prince。 失去双亲，放纵自我。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从小就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但是这不代表我不会受到世俗世界的影响，免去痛心的事发生。我的妈妈是一位虔诚爱主的基督徒，我四岁的时候她被主接去，妈妈走了之后，爸爸和家里四个小朋友的生活马上出现了问题。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被寄养在不同的亲戚屋企生活，他们当中有些是虔诚的基督徒家庭，有些不是。除了个别特殊情况，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教会。五年级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幸运地在教会学校，学校里面有很多非常关心我们的基督徒老师和家长。十四岁那年，我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受洗成为基督徒。没几耐，我又被送到另外一个亲戚屋企生活，他们对我没有好的影响。我开始背离真道，走入歧途，过住和基督徒身份极为不符的生活。十七岁的时候，爸爸在一次拖拉机事故中去世，从此我只能够靠自己生活。有时我亦都会去教会，但是我的生活并没有以主耶稣为中心。我花大多数的时间和朋友一起过俗世的生活。失败婚姻，关系混乱。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我独自一个人抚养两个小朋友，生活非常艰难，因为内心深处我没有好像上帝所教导的过圣洁生活，而是靠自己，从来没有转向上帝。在失去父母独自生活的时候，我所有的男女关系，包括同事、前夫的关系都混乱不堪。尤其是在同前夫生活期间，无论是精神定是肉体上都倍受虐待。感谢上帝多次保守了我。这段婚姻结束之后，我开始独自抚养儿子和女儿好多年。在这些年中，虽然很多时候我都没有生活在主耶稣的道路之中，但是圣灵经常提醒我，我小的时候所学的真理仍然在我心里面。我有时会带小朋友去教会，他们也都上了几年基督教学校，但是学校没有好好地帮助小朋友认识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生活标准。不是说孩子不好，而是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够清晰。我的仔成日认为我们不需要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生活也都不需要跟随主。我的女儿和她的丈夫虽然都好像我以前一样，对上帝的信心总是起起伏伏，但是我相信上帝仍然在她们心里面和生活中动工。遇到知己重回主怀。三十岁的时候，我遇到了现任的丈夫 Ron， 随即展开了恋情。一日我们闲谈的时候，Ron 提出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他问到我小的时候的事情和我的信仰。 Ron 说，既然你所信的都是真理，为什么不去遵行呢？我恍然悔悟，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由那时起， 我又回到以主耶稣为中心的生活里面，努力不偏离圣经的教导。再婚之后，丈夫亦都开始学习圣经知识，进而悔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有了个女 Jessica 之后，虽然亦都犯过错，但是每日都坚持走在上帝的义路窄路上面。生活中无论发生什么，总是将上帝放在第一位，凡事先想下上帝的心意。 Jessica 由细成长于基督教家庭，12岁受洗，从小爱主爱人，凡事以基督为先，谦和待人，热心帮助幼小的孩子。直到而家开始做嘢，佢仍然对上帝非常忠心，听主嘅声音，喺同伴中系好嘅榜样。当许多同伴为世界所引诱，偏行己路嘅时候，佢总系能够站立得稳。睇到佢一路走喺上帝嘅正道中，常常以基督嘅心为心，我哋觉得好安慰。属灵恩赐教导儿童，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属灵恩赐。我相信上帝给我的恩赐是做小朋友的工作。圣经上面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箴言22:6。我喜欢教学前班的小朋友，曾经任教会学前班老师多年，成日有机会同小朋友讲主耶稣以及上帝的爱。我可以话俾佢哋知，上帝爱世人，为我哋嘅罪而死。我教嘅小朋友唔少生长系基督徒家庭，但系更多嘅系冇认识上帝。我每日为学校所有嘅小朋友祈祷，帮佢哋知道主耶稣，记住一啲赞美诗歌，日后主呼召嘅时候，佢哋就可以认识主嘅声音。好多时候，小朋友会将学校教的关于上帝和圣经的故事告诉父母知，我们亦都或者只有去到天国才能够知道现在对小朋友或者其他人所做的是否有效。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教学前班之前，我曾经在院里面做两个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工作，担任那里的主任、老师和儿童辅导员。很多家庭和小朋友所遭遇的事情令人难以忍受，往往几代人经历忽视和虐待，其中一些家庭可以从走出来真是奇迹。有时候家长和小朋友会提到上帝，但是这些机构里面不允许讲论上帝，这样令到我感到非常沮丧。我一直记得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你每日对他们的爱和关心会令他们认识上帝的爱，当上帝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认出上帝的声音。这些人和他们的孩子是经受苦难，每日都有悲剧发生，但是更令我沮丧的是听到人对这些无家可归者的议论和指责。如果我们可以多花一些时间了解他们，我想会改变我们对无家可归者和穷人的想法。无惧艰难，坚定信靠。由于信仰的缘故，我有过不接受或者被拒绝工作机会的经历，但是上帝总是赐福给我，给我更好的机会。我更加信靠上帝，不再对任何事忧虑。我们所经历的磨难教导我们，只要跟随主，信靠主的话，主会负责一切。上帝的选民在末世遭遇的逼迫会比现在大得多，我们只有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站立得稳，在大事上才不会动摇。在世上做光做盐，为上帝做见证。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末世的时候，上帝的选民要遭遇极大的逼迫，我们要对此做好准备。几年前，我被诊断出患了癌症，手术、化疗、放疗的治疗过程非常痛苦。我必须承认有段时间内心非常软弱焦虑，化疗的副作用导致骨痛、嘴痛， 每当无法忍受的时候，我总是转向上帝，花好长时间祈祷，求上帝减轻痛苦，令我可以忍受。丈夫成日帮助我，每次治疗亲自开车带我去，虽然他非常不喜欢，但是亲自为我注射药物。今次经历令到我们全家都体会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要彼此相爱，珍惜每一日。虽然身患癌症，我仍然坚定信靠上帝，懂得珍惜我们每日所有的一切。我们不知道在世上的年日有多少，每一日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时时刻刻和上帝同行，无论生活中发生任何事，我都牢记不能够再过不以主为中心的生活。今日我立志守配得上帝儿女称号的圣洁生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可以求主赦免，主就赦免我，给我力量做得更好。我每日为我的小朋友和孙和他们屋企祈祷，令上帝在他们生活做工，同时亦盼望他们能够尽心尽意爱上帝爱人。我们要在不多的时日专心守望，多做主工，因为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还有许多失丧的灵魂需要我们将上帝的爱、上帝的儿子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福音话给他们知。
大家好，我叫 Candice， 祝大家新年快乐，主恩常在，福杯满日，身体健康。
我是 Dorothy， 祝各位新年蒙恩，主赐平安。
我叫做冯燕 Elisa， 祝贺大家新春快乐，福杯满日，出入蒙福，重新得力，如鹰展翅，凡事兴盛，身体健壮，身心健康。愿神祝福你。
我叫做朱迪顺，在新的一年想祝大家身心健康，万事如意，万事都可以跟着上帝的旨意而行。
我叫做梁凌凤君 Eva， 在新年的时候敬祝各位读者新年蒙福，身心康泰，平安喜乐，主恩满溢。
自然科学带给我的信仰感慨，作者翟文国。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苏蒙山区，经历了中国大陆的变迁，历经了很多的坎坷。细个的时候，我家养了几只羊，我赶羊回家的时候，经常都是用鞭驱赶乱跑的羔羊，等他们走回去正确的回家的路。如今我想起我走的那个路，就好像一条牧羊人的鞭一次一次地将我驱赶回应该走的道路。峰回路转，求学之路。小的时候很穷的，村里面很少人有得上学，当然就不会更加去外地那里上学啦。有一次的机缘巧合，我遇到一个在县城上学的机会。在初中到高中的六年里面，我每个礼拜回家都背着21个地瓜干煎饼和一樽的腌菜，走40里路去到县城。记得小个的时候，我就对自己从哪里来感到非常的好奇，好想知道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阶段我的思想发生很大的改变，由一个有神的论者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小的时候，爸爸很喜欢一些奇门遁甲之类的东西，我也很喜欢听老人家讲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认为有鬼有神，所以呢我特别细胆，尤其在夜晚呢我很怕黑的。到高中之后呢，我迷上了物理，以为一切现象都是物质，而且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律运动。从此之后呢，我就不怕黑了，我认为即使有鬼神都应该是物质的。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被分配到济南市的一个比较好的高中学校里面实习。实习成绩很好，我拿第一，本可以留在那间学校工作，点知被另一个同学通过送礼将我顶替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入另外一间高中任教，因为属公立的学校，报考研究生在那个年代是很需要很多的正批文手续的。有位同学得到一封报考的介绍信，劝我一起去考，还将我的名字加上去，结果那个同学没考上，我偏偏就考上了这间北京的学校。想不到呢，我开开心心地去办理入学的手续的时候呢，先发觉自己的入学资格被一个院长的孩子顶替了。我申诉都没用，既气愤又无奈。我报考的导师亦都十分同情我，开导我，并且将我联系到一个调剂的名额上面，上了另外一间的学校。幸运的是，入学之后呢，才知道我的导师是刚刚在美国回到来，在国内只是指导我一个的学生。那个年代，很多研究生都没有很好的课题做的，而我直接就参加了一个国家项目的研究工作。三年之后，我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入了外企研究院，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工作。来到美国初进教会，2022年，我带我全家来到美国加州旅行，住亲戚的屋企。以前呢，我就一直好想去教会度睇下。复活节嗰日，亲戚带我去到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一入到教会，有一种入到屋企嘅感觉，一种好激动嘅感觉，仲有一种想喊嘅感觉添。黄奇峰牧师热情咁为我祝福同埋祷告。过咗几年，虽然我冇加入教会，但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我的姐姐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在北京打工的时间经常来到我家。她只要有时间，一定是在那里听牧师的讲道，并且将声音放得很大声。有一些观点我经常跟她辩论，绝大部分的观点其实我都认同的。回国之后，我开始办理移民，并为此祷告，如果是主耶稣的心意，就让我顺利通过移民局的审批啦。我准备了我的研究成果和专利发给美国的律师，感谢主，律师将我的材料递交移民局5日之后，我就收到移民局审批通过的通知。来到美国的第一个周末，我就带我全家人又回到上次的教会。现在想起来，是上帝早已经拣选了不配的我，早就在我人生的路上不断地用鞭赶我去他要我预备的道路上面，指引我，拯救我。自然科学里面的惊叹。中学以前，我敬拜中国大陆的神，是个有神论者。中学到大学二年班是个无神论者。大学我学的是理论物理，大学三年级以前感觉物理就是真理，公式定理都是确定明确的，用公式和定理几乎可以推断所有的事，解决很多的问题。我特别喜欢这些推导的过程。大学三年班学习了量子力学、相对论这些的课程之后，我的思想竟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世界在我眼里面再不是原来这样确定的世界了，一切变得神秘和不确定。我记得教我们量子力学的教授是一位老先生，他跟我们讲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学习的所有公式定理大多都不是真理。 我们的世界处于确定和不确定之中。学完大学的量子力学课程之后，我没办法相信是没有上帝。随便举一个例，如果你看到野外的泥土岩石这些杂乱无章的东西，你肯定认为这些只是自然就有的，不是人做的。但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块精致的手表，你肯定认为是人做的，因为手表的做工非常的精巧，不是天然形成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在微观上看岩石泥土的话，你的观点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因为在微观上它们是比手表更精妙得多，肯定是被制造和有意为之的。很难想象世界万物构成都是一样，都是由粒子好像砌积木那样按照特定而神秘的规律搭建出来。再仔细地看，物质就变得无形了，物质和能量之间已经分辨不清楚了。例如两个正负电子在一起的时候竟然变成光，微观粒子的运动都变得非常的诡异，牛顿定律已经完全不适合了，物质竟然没有位置和尺寸，更加是无办法测量，竟然只可以用概率才可以研究它们。你没办法不相信是上帝所做，这么漂亮，这么精巧，这么精准，谁做出来的？只有上帝才做得到。人工智能里面没有灵，在研究生的阶段，我学习了神经网络、专家系统、模糊数学、线性非线性的控制系统，避开了可怕的量子理论，我继续沉迷于公式的推导，研究人工智能的原理。上世纪90年代都是很冷门，前几年人工智能比较多人认识的领域知识图谱，我都研究过一段的时间，用向量计算模拟人的思维过程，我们的知识都可以用数学入面的向量描述，有很多的维度的向量空间进行的计算。近年来人工智能被描述得神乎其神，但是它和人的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灵。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所有人都有灵，但是由人创造的人工智能永远都不会有灵。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做了我们，令到我们有灵性，因此才可以具有创造力。灵是产生科学和技术的根源和原动力，科学和技术源于灵，包括灵感。我的很多发明专利都是在灵光一闪的状态之下做出来，这些不能够通过公式定理推导出来的，就是一瞬间有了一个绝妙的想法。人的灵是这样创新的内驱力，我们的灵是非线性驱散的，是难以描述的。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完全决定于上帝赐予给人的灵。我们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的认识就好像核子魔像，上帝给我们看到多少，我们就看到多少。所有的科学和假说都不能够描述这个世界的全貌，仅仅只是看到少少而已。进化论的错误更加明显，物种的多样性完全是离散而非线性的。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物种的多样性和进化应该在一定的程度上面是线性的，但现实并非如此。靠圣灵洗涤我的灵魂。当然人的灵存在意义不只是为了灵感去发现和利用上帝创造的世界， 更加是为了与上帝有沟通、有连结，渴慕并且去敬拜祂。如果想和圣洁的圣灵和我们在一起，我的灵魂必须圣洁来接纳主的圣灵。但人的本性里面有太多不见得光的东西了，怎样才可以令到灵魂去圣洁呢？我必须靠住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并且靠住圣灵每日去洗涤我们的灵魂。我需要每日反省自己的罪，忏悔、祈祷和上帝沟通交流。就好像我的房间每日都要打扫，我的灵魂都要时时刻刻地去清洁它，保持圣洁。在认罪悔改信了主耶稣之后，我很努力地学习去圣经，周五参加小组团契，周日参加教会敬拜，听牧师讲解圣经。我对主耶稣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亦都解决了很多的疑问。每日的反省、忏悔、祷告都是对心灵污秽和罪恶的一次清洗，以便接纳上帝、接纳圣灵。感谢主耶稣在我人生路上赐给我慈爱和恩典，用祂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愿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祂。
以血赎罪的奥秘，作者尼娜。上帝的救恩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上帝和人是用血立约，而且是上帝自己上十字架忍受酷刑流出的宝血。这血除灭罪恶，医治伤痛，更新生命，而且依然有效，不断涌流，一直到今日还在度为祂的子民做清洁、修复、拯救的工作。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得着上帝救恩的人，都已经在基督宝血的活泉中得到洁净，亦藉此进入至圣所，得以亲近圣洁的上帝。我们所传福音的核心奥秘是基督宝血的大能， 因为只有藉住这血，罪人的灵魂才能够得到洁净，人里面邪情私欲的源头才能够被除灭。基督的宝血是永活的，接受祂洗涤的人必从一切罪恶中得到释放。罪是一种教母，我们之所以对以血赎罪心怀异议，是因为根本不了解罪的可怕性，以及犯罪要付上的代价。正如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对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亚当信不信上帝的说话呢？他如果信的话就不会吃了。结果他不单止经历到丧子之痛，自己有一日亦归了尘土。罪必定会带来流血、痛苦和死亡。人间一切恶事都是罪的后果。鲁迅说，中国的历史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但是字缝里面写着两个字，吃人。我们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到如今，充满了吃人、杀人、害人、折磨人、凌辱人、践踏人的罪恶。今日你打开互联网，满眼看到的都是罪恶的新闻。罪是一种教母，加拉提书五章九节这样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亚当一人犯罪，全人类都跟着陷在罪里面。大麻风菌只要沾染到人的全身，都会溃烂流脓。大卫王看多了拔士巴一眼，连丧四子的报应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节的助咒一一应验。这个亦是为什么上帝要以色列人吃无酵饼，吃的食物里面都不可以有酵，而且逾越节之后还有一个除酵节，因为罪教不除就永远污秽，永无宁日，五旬节的圣灵就不能够降下来了。罪教是隐藏的，难以看到。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路加福音十二章一节。法利赛人特别注重外在方面，包括言语、行为、仪表、宗教礼仪等，但耶稣批评他们假冒为善，表明这些人的罪是在心里面悄悄运作的，隐而未现。罪可以是思想、意念、动机、立场、取向，是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人可以呃人，将罪的欲念埋藏在心底，外表扮到好敬虔，但是上帝早知道这些宗教人士的生命已经被罪教严重侵蚀。罪的源头在灵界，罪的源头其实在灵界，始作俑者就是那条创世纪里面的蛇，启示录里面的大龙，带着三分之一天使堕落，背叛上帝的魔鬼撒旦。他用一句大话就将亚当夏娃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耶稣说，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因为罪不单止属肉体，亦是属灵的，所以人在罪的试探面前成日软弱无力，好难胜过。主耶稣在主祷文中教导门徒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诗篇第一篇一节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这样说，若有称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上帝希望人逃避和远离罪人、罪恶、罪教，因为那些会为人的属灵生命和基督肢体带来不可压制的败坏。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上帝派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时候，要求他们杀晒城里面的异教徒，而且不能够心软，有时连妇女、儿童、动物都不放过。上帝真是这么残忍吗？好像一些自由派神学家说的，以色列的上帝是一个血淋淋的、残忍的、制造战争的、种族灭绝的、暴躁的、杀人的、嫉妒的、风暴的上帝。而且当以色列人背约离弃上帝的时候，他们遭遇的痛苦、折磨、死亡，真令人感到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所讲的，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难道上帝嗜血成性，毫不怜惜世人？这些问题必须从上帝对罪的审判以及属灵争战的角度理解。我们如果深刻认识到罪教的破坏作用，认识到属灵黑暗国度的残忍邪恶，认识到拜假神、拜偶像者背后的邪灵势力，认识到魔鬼撒旦对于光明之子的刻骨仇恨、攻击和反扑，我们就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傻白甜想法绝无可能。属灵争战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重点是魔鬼不会停止作恶，不会停止迷惑和残害上帝的百姓，更加不会停止敌对和破坏上帝的救赎大计。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被蛇诱骗，吃了禁果那一刻开始，这个就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战的战斗。你想温良恭俭让妇人之仁？你想坐低谈判和平解决？你不想流血死人刀剑出鞘？那你会被魔鬼吃到连骨都没得剩。我想任何一个有过属灵争战经验的基督徒都会认识到这场战斗的严酷性。事实上，正正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严格执行上帝要他们将迦南人彻底赶出去的命令，他们其后的俗世生活和属灵生命才一塌糊涂，不断地被攻击、欺压、杀戮，不断地陷入迦南人的邪风恶俗之中，不断地犯罪背离上帝，和乌鬼邪灵同流合污，甚至泯灭人性，杀死自己的儿女来向假神献祭，最后国破家亡，在万民中被抛来抛去。罪当付血的代价。我们如果对罪的可怕性、 对黑暗灵界的真实存在，对属灵争战的残酷性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对上帝的救赎之功就没办法有合乎圣经的认识。罪必定会带来流血和死亡，因此罪亦必须用血和生命偿还。古语有话，血债血偿，罪为全人类和整个受造界带来的是滔天血债。这笔血债要怎样先一笔勾销？上帝在旧约训练以色列人一次次用祭牲之血来遮盖人的罪，这个是权宜之计。一方面，圣洁的上帝不同罪同在，肮脏污秽的罪人要怎样来到上帝面前？必须靠住完美无瑕疵牛羊的血来遮盖。另一方面，上帝亦以这种方式训练以色列人的罪感意识，犯罪就必须付出血的代价，毫不含糊。这场经年累月的动物献祭，从摩西起会幕到第二圣殿被拆毁，一共持续了1000多年。我们一般想象圣殿是很干爽洁净的地方，但现实可能正正相反，圣殿里面是血淋淋的，周围都是血。当然这些都是预表。希伯来书10:3-7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里讲祭牲之血断不能除罪，只能作暂时的遮盖，最终必须靠住既是无罪的人，又是全能的上帝的基督，将他永活的大能的血倾倒出来，人类的罪才能够被洗净赦免。这个是上帝道成肉身的意义。
我叫做方丽红 Sally， 恭祝各位新一年主爱日日深，爱主日日深，愿主赐福大家。
我是吴小康 MUA，祝各位中信有声杂志听众中国新年年年有平安，信心天路，路路蒙恩福。
我是孟吴月梅，在这里祝大家新年蒙福，平安喜乐，主恩常伴。
我叫 Simon Wong， 在来的一年不单止恭祝大家有健康的身体，活泼的灵，更能够常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我叫做何凤文，在这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有内心的平安，同埋经历主恩典的甜蜜。
不能迷失在成功里，作者圣果。 Amy 是我的朋友，多年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两个的小孩都是在同一家的托儿所。我们两个都是高龄生子，他有两个小孩，并且是全职工作，实属不易。当我知道他亦都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欣喜。我们在主耶稣里都是姊妹，因为爱他，心里便有一事为他挂念。为世界所累，上完托儿所，我的细路和他的细路就开始上不同的学校，但是我们仍然保持联系。他的两个孩子除了要读私校，还要参加各种的课后班，花销很多。 每日在工作和孩子之间忙得不可开交，眼睇着温柔善良的姊妹疲倦不堪，我心里面就好担忧。其实她的丈夫有一份收入好好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亦都好朴实，并不追求奢华，正常生活应该是没问题的。他做的那份好忙的工作应该不是生活的所需，不过是为了累积更多的财富。我不止一次委婉地劝他将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才是最紧要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她完全可以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作一个全职妈妈，按主耶稣的教导过平安喜乐和轻松的生活，但是她没有听进去。确实周围的人都以财富有多少和儿女的学业来定义成功，但凭我几句的劝要让她放弃这些东西是很难的。我们生活在这个被看不见的魔鬼引诱的世界，魔鬼藉着这个世界周围各种所谓的成功来迷惑人，使人们将俗世的事情就当作追求的偶像，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忽视和丢失了从上帝而来的人生智慧。就好像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一旦魔鬼在人心里面占了上风，人就会越发地离开神。有黑暗的权势。记得有一次我偶然听说儿子同学的爸爸是牧师，就兴冲冲地去找个机会想跟他谈论下信仰，结果他就很冷淡地跟我说，我确实是神学院毕业的，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去教会了，如果孩子是想参加教会活动我都会陪他去，如果教会是要唱赞美诗歌我都会跟着唱，但是我不会有什么感动咯。回到家我哭得很伤心，我在想此刻上帝的心应该是多么伤痛，这些本来已经是属他的儿女却迷失了，化身了光明之子的魔鬼是几咁凶险狡诈，就好像豺狼时时徘徊在羊圈外，稍有羊探出头来立刻就被他担了去。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讲，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上帝他就藉着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提醒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不是很久之前 Amy 突然间约我去她家吃饭，原来她在私校里认识了另外一对年轻的家长，他们通过倒卖房屋装修再卖出去累积了不少的财富。Amy 知道我是房产经纪，就叫我过去共同商量这种的生财之道。在整个晚餐的过程当中，那一位年轻妈妈滔滔不绝地谈论各种赚钱的方法和思路。我知道我们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我感觉有一种邪恶的力量笼罩住她。我知道这个是圣灵对我的提醒。在她的各种劝说下，我仍然心如止水，因为我看到她背后的黑暗权势。那日的晚上，我真正体会到上帝赐下的自由使人心里有平安。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财富的诱惑不能激起我心中的波澜，这一种在主里的平安和自由何其的宝贵，我感谢赞美上帝。要警醒祷告。回到家之后，我心里又生出一种不安来，我很担心 Amy， 一直想着怎样才能够提醒她。我不断地求主耶稣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样开口， 我又担心他会认为我多管闲事，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友谊。上帝的带领非常奇妙，隔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民数记第25章，其中有一段话到，摩西将上帝拣选的以色列民快要带到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时候，以色列人竟然与外邦女子行淫，上帝的怒气就用瘟疫向以色列人发作。有一个族长仍然放胆带米甸的女子回来，大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勇敢地拿着枪从腹部刺透那个族长和那个女人，这样上帝的怒气就消了，使以色列民中的瘟疫止息了。这个故事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舞。菲尼哈在圣经里面并不是什么知名人士，但他却能够在关键时刻勇于行上帝的公义，从而挽救了整个以色列民族。我虽然不是牧师长老，但是眼睁睁看着我的姊妹被世界所蒙骗，不停地追逐俗世利益的时候，怎可以袖手旁观呢？于是我打开微信发给他很多条很长的留言，我将我所有的看见和担忧都告诉他。放低手机，我又来到上帝面前为他迫切的祷告。祷告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为此恒切求上帝亲自开导和保守他，擦亮他的心眼，好使他看到背后的黑暗权势，不被带入贪心的境地。当然靠我们自己是很难不贪恋世界的，唯有上帝才可以赐真智慧，制服人心，战胜魔鬼，这个亦都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雅各书四章七节，你们要顺服上帝，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核管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但愿我自己和这一位的姊妹都能够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不断的警醒，持守上帝的真道。
诗篇139篇23至24节，这样说道，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恨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上帝是谁创造的？张日平。问：基督徒说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包括花草树木、星星、月亮、太阳、各种动物，亦都包括人类。那请问上帝是谁创造的？答：我好喜欢问为什么有你。回答：妈妈生咯。我再问：咁点解有你妈妈？妈妈嘅妈妈生咯。咁点解有你妈妈嘅妈妈？于是妈妈、妈妈、妈妈，最后大家哈哈大笑。谁是第一个妈妈？第一对父母系边个？佢哋从何而来？总不能够妈妈妈妈妈妈这样没完没了吧。如果你相信圣经，你当然说人类的始祖就是亚当夏娃，那他们在哪里来呢？你会说上帝创造咯。于是我们又回去 上帝是谁创造的。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根据今日流行的进化论，人类是从比较低等的生物进化而来。低等生物是从一些分子和原子而来。那为什么有这些原子分子呢？物理宇宙学说，那这些就是源起于大爆炸 Big Bang 之前存在的一个极小的基点，它突然爆炸了。今日基督徒对大爆炸是否等同于上帝的创造？有赞成有反对，但暂不谈这些。但无可否认，大爆炸理论讲明万物有一个起源，否定了妈妈妈妈妈妈咁没完的可能性。事实上，古哲学家都思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亦都不能够接受妈妈妈妈妈妈咁没完没了。所以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一个观念，第一因 First cause。 其后的哲学家如柏拉图等人基本上都同意第一因就是一个自我创造的存在，每条原因链最终都必须回归到它。很多哲学家和神学家声称世界一定是上帝作为第一因造成的。换言之，妈妈妈妈妈妈的开始是一个不需要依赖妈妈存在而存在的妈妈，这个就是上帝。回过头来再思想基点，科学家有很多理论尝试解释基点是什么，从何而来，为什么会爆炸，最后大家都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最新的讲法是宇宙大爆炸自己就是缘由，自己亦都是结果，这个是永远解不开的谜，大概应该归于天主。科学家虽然不能够从科学角度去证明上帝，哲学家亦都不能够直言第一因就是上帝，但是他们都了解从无到有是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是我们无法解释、头脑无法明白的。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的上帝是使无变为有的上帝，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只有他能够宣称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这个才是值得我们去认识的真实。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样说道，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到底是谁审判谁？前之群，这世界总是不安宁，天灾人祸似乎永无止息。面对苦难，我们又能怨至何方？除了自叹命苦，一世人的怨气无处发泄，便通过艺术手法直指上帝。比如1980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洞察力》（Insight）， 在《上帝在码头》一集中，由查理·贝曼尔饰演的上帝，居然受到了人类的审判。2001年，马克·乔佛导演的一部叫《唯有告苍天》（The Man Who Sued God） 的影片，讲述了一位粗鲁固执的失婚中年男子 Steve， 他的渔船被闪电击毁，保险公司以天意为理由拒绝赔付，于是他对上帝作出起诉。2004年播出的喜剧《波士顿法律》（Boston Legal） 第三季中有一集名叫《糊涂及子》（The Nutcrackers）， 讲述一位妇女因为丈夫过世决定起诉上帝。2008年播出的电视剧《上帝之审判》（Gallon Trial） 中，三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审判上帝，并裁决他有罪，但有上诉的余地。虚构的恶作剧、喜剧、影视，除了哗众取宠，也反映现实中一些人的灰暗心理和荒谬志向。有些甚至是律师、官员，也荒唐地炮制此类闹剧。比如197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律师坦西代表他的秘书彭罗斯向上帝提起诉讼，要求赔偿$100,000。彭罗斯将自己的疏忽归咎于上帝，让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的房子。当上帝未能出庭时，彭罗斯默认自己胜诉。2005年一位名叫帕维尔的罗马尼亚籍犯人被判谋杀罪名成立，需入狱服刑20年。这名犯人于是状告罗马尼亚东正教会，理由是作为上帝在罗马尼亚的使者，他们没能使自己远离撒旦。2007年9月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议员厄尼钱帕斯向当地法院提出一宗诉讼，要求针对最终裁决者上帝做出判决，因为他引发恐怖洪水、惊人地震、可怕飓风、害人龙卷风、致命瘟疫以及其他种种灾害。他请求法院下令被告停止以上有害活动，相信以后还会有人不断重演这种荒唐剧。上帝暂时没有阻止他们，但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上帝早已晓谕人类的三个重点。一，上帝不是人类苦难的创造者。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而且一切所做的都甚好。创世纪1:31，不存在任何苦和难。苦难的源头在哪里？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没听上帝劝诫，犯罪后显生出的人类苦果。除了生儿育女、辛勤劳动的痛苦，始终人不是在天灾人祸，就是在衰老疾病中死去。创世纪3:16-19，一道大厨烧的美食，因为吃的人处理不当而变味或发臭，我们把错过归咎于厨师，合适吗？二，上帝是人类苦难的掌管者。上帝虽然没有创造苦难，但大能的上帝也运用和控制苦难，比如他在挪亚时代让天降倾盆大雨40天，以无法想象的大洪水消灭了在罪恶中叛逆他的人类，同时用挪亚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和一公一母的各类动物。上帝清楚地告诉人们，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历代志下7:13-15。上帝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行了很多神迹，诸如让天生瞎子看见，瘸子行走，使长大麻风的病人康复，更能让死人从坟墓里走出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信他的人有永生和天堂，把人类最大的死亡苦难彻底解决了。所以他应许信他的人，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三，上帝是人类最终的审判者。很多人不认识有上帝的存在，对他无常供应的天地万有和阳光、空气、雨露毫无感恩，对主耶稣降卑成人，在残忍的十字架上作我们替罪羊毫不领情。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希伯来书2:3。藐视上帝的闹剧不可能没完没了。那位议员在闹剧中既然称上帝是最终的裁决者，就不应该做上帝所厌恶的事。以他为代表的政治人物们热衷于把上帝赶出人们的生活，赶出公立学校，误导人们做上帝厌恶的事，甚至连男女性别都被混淆。到主耶稣再来审判时，谁能站立得住呢？届时你还敢大逆不道地对他开玩笑吗？活人死人都躲不掉他的审判。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20:12。所以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6:7。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当为自己的人生终局认真想想，让我们都能谦卑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他，敬畏他。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作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地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蚂蚁死亡漩涡现象的警示，作者谦游。几年前，泰国种植园出现了一个很罕见的一幕，就是一群密密麻麻的蚂蚁，他们一直都是在原地那里兜圈。这种现象就称之为蚂蚁死亡漩涡。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呢，就是那只带领的蚂蚁它失了方向，它的分泌物发生了混乱，所以而其他是用嗅觉跟随的蚂蚁呢，它们大家就迷失了路，就以致到陷入了这个死的循环。最后因为这班蚂蚁在不停在转圈，就导致到蚂蚁他们自己都筋疲力竭而最后死亡的。可能我们会觉得这班蚂蚁很蠢哦，他们宁愿累到死都不知道其实可以停一停下来。是的，上帝呢给这班蚂蚁主要是凭着嗅觉来到去分辨，但是人是不是真的比蚂蚁聪明得多呢？我们看到教会那里很多的信徒都缺乏了圣经的根基，盲目地跟从教会的领袖去走，相信牧师所讲的一切，他们也都不懂得去分辨，不懂得去警醒，即使是听错一些带有偏激的东西，他们都毫无察觉，以至于灵恩派啦、成功神学啦，这些观念在教会那里大行其道。而一旦遇到假的传道人，整个教会就陷入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步，因为教会没有了真理，会众就会失去方向，如果不悔改的话，最后的结局就是好像在圣经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讲到，就是说我上帝的民因为无知识而灭亡。每一个基督徒在信了主之后，都应该认真地学习圣经，明白真理，当他们的生命是被改变了之后，才可以能够有一些分辨的能力。但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又不读圣经啦，又不去参加聚会，不去祈祷，不认识真理，只是每一个礼拜日去教会那里守礼拜的话，人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都只是在一个信仰的局外人。有一位姊妹，她虽然信了主好几年，但是都没有认真地去读过圣经，她经常听完道之后都觉得好像硬是有些东西不妥，但是呢又不知道为什么不妥，因为他根本对真理都不清楚。其实上帝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对于传道人要忠实传讲神的话语，而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解圣经，专是讲一些会众听了很舒服啊，或者令到会众听了很高兴的话，但是呢就不将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去讲出来。如果传道人只是这样做的话，他们的结果都是很严重的，就好像圣经在以赛亚书九章第十六节那里讲到，就是说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而信徒呢，我们都有我们自己应该要负的责任和义务的。在圣经生命记26章16至17节那里是这样讲，耶和华你的上帝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 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上帝，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上帝的律例、诫命、典章其实都写晒在圣经那里，所以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怎样讲得到话要遵守上帝的命令呢？偏行己路的后果就是在圣经箴言十章第二十一节讲到话，愚昧人因为无知而死亡。好像我们同啲蚂蚁的结局都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加的警醒呢？蚂蚁死亡漩涡现象其实都提醒着我们人不能够盲目的跟从大众，或者在人的潜意识里面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就是我们跟着大多数人做的事呢，就可以带到给我们一些安全，觉得是没错的了。其实这个观念呢是非常错的。作为基督徒，我们真正要跟从的是圣经的教导、上帝的引领，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平安的路。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这样说道：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明智选择白衣，看到几张政要子女的相片，品学兼优的占极少数，其他衣着暴露、酗酒、吸毒、纹身、纵欲、变性等，标题是你要怎样的父母。显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但是朋友、嗜好、师长怎样为人处事，怎样运用生命、才干和时间、金钱都可以选择。这样看来，上帝给人的选项都是挺多的。其实人生大多数的不幸不是来自无法选择，而是缺乏智慧，选择错误。比如第一，选错结婚对象，选错居住的地方和政权，选错行业，交上损友，投资错误，信不可信的人，做不该做的事，选择有害的生活和思考的方式，例如浪费时间怨恨原生家庭，但是忽略眼前众多的选项和个人责任。第二，无法分辨是非、善恶、正邪、真假、祸福，以致称恶为善，以祸为福，结果是自寻死路，还不知道死因在哪里。上帝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何西亚书四章六节。信耶稣不是迷信，刚刚相反，是智慧的开端，帮助我们做明智的选择。这个世界有太多声音，即所谓学说、主义、言论、价值、主张，真好似歧路茫洋的故事所比喻，岔路之中又有岔路，容易迷失。我们需要全知全能上帝的引领，赐下智慧，使我们选择永生道路。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